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友们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和乐意一起分解真道。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犹大书。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犹大书。犹大书，犹大书。
还记得上次乐意提出要和你一起六看犹大书吗？六看就是看外貌、细看、横看、竖看、深看和心看。希望透过六看和你一起建构对犹大书比较多向度的认识。昨天我们已经看了犹大书的外貌，看到作者犹大怎样在辞藻还有结构方面包装犹大书，使当代的读者对犹大书的内容能够印象更深刻。那我们昨天花最多的篇幅谈的是犹大书五到十九节所采用的以古喻今的释经的方法。所谓今，就是在当时的犹太人来看就是末世。五到十九节呢分为四个段落，每一组再分为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是典故或者是预言，第二个小段就是这些事例或者预言今天在假教师身上的实现和应验。犹大这样写就是要让收信的信徒明白，假教师的出现呢是神所预言的，而他们所会得到的刑罚也是早已判定的。犹大希望信徒明白真相之后，就会和假教师的败坏行为啊划清界限。好，刚刚重温了昨天看外貌的内容，现在我们就进入细看犹大书的部分。要细看，首先我们需要把犹大书分段。那经过昨天的解说，你会发现啊是不难分的这个分段哈。乐意会把它分为五段。第一到二节是第一段，是书信的引言。三到四节呢是第二段，说明了写信的目的还有原因。第五到十九节呢是第三段，用以古喻今的释经的模式来证明第四节的论点。那个论点就是假教师因着他们的不敬虔还有败坏行为早已被判定受刑罚。然后二十到二十三节是第四段，呼应第三段，是犹大书的核心部分，讲述教师该采取什么策略来对应假教师的干扰。最后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是第五段，以荣耀颂为书信的结语。那现在我们就来细看每个段落哈。在这部分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主要参考比较贴近原文的新汉语译本。下面请听由静一老师替我们朗读新汉语译本犹大书第一到二节。
犹大书新汉语译本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些蒙召在父神领蒙爱又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丰丰富富地加给你们。
我们来细看一到二节。犹大书一开头就像当代一般书信的布局，第一节列明发信人、收信人，第二节对收信人发出一个祝福。先看第一节吧， 发信人犹大，他自称是雅各的兄弟，但是没有详细介绍雅各是谁。那当时在信徒之间，哪个雅各是不需要多加介绍，一听就知道是谁呢？最有可能当然就是初代教会的领袖，耶稣的弟弟雅各。基督教的早期教父出生于公元第二世纪的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还有俄利根，他们都认为犹大书的作者就是这位雅各的弟弟，也就是耶稣的弟弟犹大。那根据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的记载呢，这个耶稣的弟弟犹大很可能曾经到巴勒斯坦一带啊去传扬福音的。史学家阿菲利加路斯也指出，耶稣的亲属曾经在巴勒斯坦的地区游行布道的。那么交代这些背景资料之后，我们来看犹大在犹大书怎样自称。他除了自称为雅各的弟弟，他也自称为耶稣的仆人。仆人原意就是奴隶，为何他不自称为耶稣的弟弟呢？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他的谦卑啊，不以和耶稣有亲属关系来自居，这个推断乐意觉得是合理的。可是不可忽略的是，称自己为耶稣的仆人也可能是一种权威的表达。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看见获神重用的领袖，例如是摩西和大卫，也都被称为神的仆人。而初期教会的伟大领袖保罗还有彼得也是自称为使徒，不过也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可以意味着有从耶稣而来的权柄，可以代表耶稣向信徒发言。那我们也来看看犹大怎样看收信人的身份。他认为他们有三个身份，是蒙召的，在父神里蒙爱的，又是蒙耶稣基督保守的。蒙召意味着被拣选成为神子民群体的一员哈。而在父神里蒙爱强调了身处经历爱的那种状态。信徒不单被神爱一次两次三次，而是认着与神不断相交，就被包围在神的爱里。那么蒙耶稣基督保守，其实按希腊文的原意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另外一个是为耶稣基督而被保守。很多学者认为这里理解作为耶稣基督而被保守，这样的理解更符合新约对这句短语啊是指向主再来的习惯的用法。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就说到，神为基督的再来保守信徒，使他们到时可以无可指摘的去见主。在犹大书这里啊，乐意觉得信徒为基督再来而被保守的解释是比较符合整卷犹大书所弥漫的热切盼望主再来的氛围的。我们也可以回想自己的身份，我们也是蒙召，也是在父神里蒙爱的，也是为将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而被保守的。你说我们多幸福啊！我们也来看看第二节犹大的祝福哈。他希望神赐收信人怜悯、平安、慈爱。怜悯是指神对我们的那份感情，平安特别指向我们借着基督得以和神和好之后所得到的内在的满足，而慈爱原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agape 爱。看完了一到二节，想在这里给你一个反思的习作，请你找个时间安静下来，不断重复的默想或者朗读以下这一句句子：我是蒙召的，在父神里蒙爱的，又是为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而被保守的。请观察一下自己，当不断的默想这一句句子，你有什么感受和体会呢？圣灵有话跟你说吗？
犹大书新汉语译本三到四节。亲爱的弟兄们， 我非常热切要写信给你们，论述我们共有的救恩，但我觉得有必要写信劝勉你们，未曾一次交付给圣徒的信仰而奋战，因为有些人已经潜了进来，这些人早就被判定要受到那审判，他们是不敬虔的人，把我们神的恩典变为淫荡的机会，又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
好，来看三到四节，请听我逐一解释一些字词，然后我们再谈整段经文的概要。三节和合本的尽心，新汉语译本翻译为热切，热切的确是更贴近原文的意思。还有和合本的真道，深汉语翻译为信仰，也是贴切的一个描述哈。这个字呢，可以指相信的那个行动，也可以指所信的内容。有学者因此就说，这里是指一些已定下的教义或者教条，因此也更推论说犹大书成书比较晚，属于后使徒时代的作品。但其实这不一定是指成文的正式的教条或者信经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成书很早的一卷的书卷，一章他就谈到信仰，就是真道这个字，其实他当时指的是福音的内容，在犹大书的语境里面，其实呢也是包含福音内容啊这个含义，而且在生活里面的实践，当他谈到那个信仰或者真道的时候，把信仰一次过交付，是强调耶稣已经为我们舍身，一次过成就救恩。而使徒呢，已把这个救恩的福音呢传给收信的教会，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不可以更改的，所以才说一次过。还有奋战，和合本翻译为竭力的争辩，争辩好像意味着要以口来辩论，但其实原文是个复合的词哈，意思是竭力的争斗争竞，是指在运动场上的竞赛，所以奋战是更准确的翻译。还有第四节，新汉语译本讲前的进来，不是指进来了教会信徒也不知道，这是没可能的，意思是说那些假教师进来的时候把他们的目的和本质都隐藏起来了，大家没有发觉。那么在当代的处境当中，很可能这些假教师就是到处游行讲学的老师。还有和合本的自古被定受刑罚，新汉语翻译为早就被判定要受到那审判，早原文基本意思呢是指很久以前，但也可以单单指过去的意思。还有被判定啊，原来原文呢是被写下来的意思。另外不敬虔这个词哈，可以说是犹大书的关键词，常常重复的出现，也可以说是对假教师他们最概括性的描述。按照旧约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的传统，不敬虔什么意思呢？是指向违反诫命的那种不道德的行为。新汉语译本还有谈到淫荡，那和合本是放纵情欲，原文是道德完全失控的意思，尤其是指在性的方面。还有一个词独一主宰，这是旧约常常用来称呼神的字眼，这里应该是指向耶稣基督。好了，一口气就把个别字词的意思交代了。现在我们说说三到四节的大意哈。这里讲到外来的教师到了收信的教会，他们具体的表现是放纵肉体，行为放荡，他们背后的理据可能是啊，既然信徒已经获得了基督的赦罪恩典，那就不需要在行为上有任何的束缚哈，可以随心所欲。那么知道假教师这些恶行之后，犹大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实际上是否定了主，故此犹大呢就放弃原本想写的谈论救恩的主题，他赶紧就写这封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犹大书的内容，劝勉信徒要正视危机，为捍卫信仰的纯正内容还有他的实践 奋斗奋战。那么怎么劝勉他们奋战呢？按照我们的逻辑啊，可能就会动员教会领袖和假教师辩论对峙，或者干脆赶走他们吧。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教会最后有没有采取这些行动，可是犹大叔告诉我们，犹大的处理方法首先是帮助信徒去为这些假教师定性。怎样定性呢？不是努力去搜罗他们的实质的罪证，证明他们是异端，而是引导信徒明白这些假教师就是旧约经文还有两约之间的一些文献呢所预表或者预言，还有使徒较早前所预言会在末世出现的不敬虔的分子，他们的审判早已被经卷或者文献所预告，被记录下来了。第四节是宣告这项事实，而五到十九节呢，就是这项事实的详细的铺陈。犹大希望借着这样就可以说服信徒和这些早被神判定受刑的人划清界限，不要被他们所影响。在为这些假教师定性之后呢，犹大在20到23节才讲述信徒面对假教师该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全书只有25节经文，可是犹大花了16节的经文，透过一旧约的典故，二两约犹太的传统，还有三使徒传统来为假教师定性。我们真的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对吧？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思维模式去看他们。对尊重传统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讲，体会可能很不一样。现在我们就进入他们的传统来看看吧。
犹大书新汉语译本五到十节，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已经知道了，但我仍然想提醒你们，主曾一次拯救他的子民从埃及地出来，后来却把那些不信的人消灭了。此外，那些不守自己岗位而离开自己原来居所的天使，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暗里，等候那大日子的审判。同样，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市，那里的人跟他们一样放荡，随从另类的肉欲，就遭受永火的惩罚，成为众人的见解。虽然是这样，这些做梦的人也同样玷污身体，又拒绝主的权威，且毁谤众尊荣者。即使是天使长米迦勒，他跟魔鬼争执，为摩西的尸首争论的时候，也不敢用毁谤的话向他宣布审判，只是说主责备你。但这些人一方面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另一方面对他们本能所知道的事就好像没有理性的动物一样，并在这些事上败坏自己。
先看第五节，犹大说，说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早已知道了，但我仍然想提醒你们。究竟是指什么事呢？很自然的推测哈，就是指下面他所叙述的旧约和犹太传统的典故，还有当中主角早被判定受罚的事实。从这个早已知道哈，还有犹大叔行文那种精简呢，我们可以推断内容都是读者所熟悉的。昨天已经说过，五到十节分为两个小段，五到七节是旧约和相关典故的引文，八到十节是假教师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五到七节，在这里我们可以发问四个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问题。第一，这三个典故出自何处，大意讲什么？第二，为什么这三个典故会被犹大放在一起？第三，典故当中的主角各有什么恶行？第四，他们的结果是怎样？那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五节当然是指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迹，不信的人都被灭绝了，很可能指民数记13到14章所讲的百姓因为害怕 迦南人强大，小信就不敢进迦南，大大抱怨呢，还有打死约书亚和迦勒的这个事迹啊。还有第六节的解释呢，就比较复杂了，很多学者认为是指犹大当代流行的啊，对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的解读。那六章四节呢，就谈到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交合生子哈，这是创世纪的六章四节。当代流行的说法是怎样呢？神的儿子是指天使。其实很多在两约时期产生的文献都谈及这个说法的，而旧约的希腊文其实是译本和不少基督教初期的教父也是支持这个解读的。现存把这个解说这个解读说的最详细的是天启文学作品《以诺一书》，它被称为伪经啊，因为是假托创世纪所述的以诺的名字所写的。那本书卷呢，就记载天使叛逆神和人间女子发生性关系，生下巨人，而且呢还教唆这是巨人犯罪，结果神就把这些天使啊捆锁起来，丢在黑暗当中等待末日的审判。哇，你一听也会发觉被捆锁在黑暗等待审判和犹大书所说的很相似，对不对？那听到这可能你会说啊，在圣经当中引述伪经的内容妥当吗？而且福音书不是记载耶稣说天使不嫁也不娶吗？这你能发出疑问代表你真的认真的思考，但乐意暂时呢就不表达我的看法，我留待稍后一起横看犹大书的写作环境的时候才一并去处理哈。好，那我们就轮到第七节了哈，谈的是创世纪十九章的事迹啊。那里就讲到索多玛的人呢，就强行要求和在罗德家留宿的天使交合，结果神呢就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和四周的城市。那现在我们就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刚才已经讲了哈每一节经文的大要了哈，现在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三个典故会被犹大放在一起呢？这个坦白说很难找到绝对的答案，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不少两约时期写成的文献，例如洗年书、马加比三书、大马士革文献等等，都曾经使用上述三个例证的组合的其中两个。还有一个文献叫便希拉志训，也是两约之间的哈，它更是三个例证都一起使用。这起码可以证明这些搭配啊，在当代不是犹大自创的，很可能是犹大当代惯用的恶人的范例的组合，可以称为恶人三人组哈，好像我们今天想起恶人就会想起秦桧一样。另外，这些恶人犯了什么罪呢？犹大书列的是不信、不守自己岗位，还有放荡，还有随从另类的肉欲。至于在两约文献，他们的罪状就是叛逆、心硬、不守诫命、自己做主，还有破坏神的创造律。那综合来说，似乎都是指向不服神的权柄，越过神给人的界限。不信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要自己做主，天使呢要越过神所定天使与人的界限，还有索多玛人呢就是同性恋，破坏神的创造律。那么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他们的结局如何呢？被消灭，等待末日，被审判，受永火的惩罚，都是不可挽回的惩罚。有学者认为似乎他们犯了具体哪项的罪啊，不是关键，犹大要强调的事实是这些越过界限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审判。然后我们再来看八到十节是另一个小段，指出这些范例今天就在假教师身上应验。第八节讲到假教师声称从异梦当中得到神圣的启示，因此就可以拥有权柄任意妄为。辛亥语译本玷污身体该是指放纵性欲，另外又拒绝神的权威。 然后新汉语译本所说的毁谤众尊荣者，该是指他们毁谤天使。毁谤在这里的意思呢，是轻视、羞辱。那么为啥要毁谤天使呢？原来在旧约和犹太的传统当中啊，天使被视为律法的传递者，还有守护者。例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啊，保罗就说到，律法是接着天使经中保的手设立的哈。另外，在犹太的传统，天使也被视为在审判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假教是弃绝神的权柄，藐视律法当中道德律，也无视神的审判，其实也可以视作是藐视天使的。可能假教是因为自以为从梦中得到启示，地位超然呢，就藐视律法所在的道德律，也毁谤传律法的天使，这是第八节的解释。那么我们看第九节，哎，怎么突然来了一个典故呢？是一个新的分段吗？不是的，这里不是一个预表假教师的一个范例，反而是一个和假教师相反的正面的例子。假教师不服神的权柄，自行扮演审判者的角色，去毁谤天使。但是反观这个天使长米迦勒，他虽然地位尊贵，但是和魔鬼争辩的时候，他仍然能够不定魔鬼毁谤摩西的罪名，把审判权留给神。那么学者相信啊，这个典故来自两约时期写成的文献，叫摩西遗训。后来这个文献被修订为摩西升天传，那里就讲到摩西死后，米迦勒奉神之命埋葬摩西，可是撒旦呢就声称摩西曾经杀人，不配享有光荣的葬礼。结果米迦勒就和他起了争论，最后米迦勒说，主责备你。这句话应该是出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那么插入这个例子作为第二层的引文之后犹大又回到假教师的身上。第十节就讲到假教师今天的情况，在责备假教师不明白天使的奥秘，却胆敢去毁谤天使，他们能明白的看来只有自己的本能的欲望。那这是八到十节的解释。我们发现每节都有毁谤这个词，可以看到呢，这三节是一个整体。毁谤明显是个关键词，犹大要指出的假教师的另外一个恶行。那里认为啊，其实毁谤也是越过界限的一个表现。毁谤别人，定别人的罪，就是企图僭越神，扮演审判者。
停一停，捋一捋。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就经文进行一些反思。刚才我们看经文，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犹大在捍卫信仰，保护信徒免受假教师误导时所流露的迫切感。那你呢？当你看到有弟兄姊妹在走入歧途的边缘的时候，你会有这份迫切感吗？第二个反思提示，五到十节让我们看到假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服神的权柄，当自己是神。你在哪些方面有这种危机呢？你会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等待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乐意一起追求按着正义分解真道，一起分解犹大书。明天再见，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